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水洗功德品啊。我们常常听好多人都说：“哎呀，水洗啦，水洗啦。”水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最常有的水洗，最简单的水洗是什么？就是啊，我会水洗一点，这好像是很容易，就是这样水洗一点。但是其实在这个法华贤赞里头，他讲这个随喜怎么解释呢？他说随着顺从，喜着心悦。他是在读这部经，你听闻这部经，听了以后你听起来你觉得很顺，你感觉到跟自己心里面受到启发，那么这个部分就叫做顺从。因为我听了，我觉得这部经跟我感觉没有那一份这种彼此之间相应的感觉，你就顺不来。所以在这个法华玄义的这部论著里头，一开始前面的地方就解释到这个啊水洗这个道理。那所以我们来这个听闻这部经，读诵书写这部经，我学的经，我听闻了，我欢喜，我听起来我受用，那么我愿意从这部经所学的，我常常会把它拿来在生活上用，在生活上常常来提醒自己，常常来读诵书写，那是顺。我去做了以后，我自然就欢喜啊，而且听了也很欢喜。这部经听完了以后，你想想，每一个人都是佛子，你不欢喜吗？啊，那么经里头啊，穷子欲，我本来很穷困，在人世间里头，觉得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究竟意。啊，尤其是到了年纪慢慢大了以后，再想一想，这个好像这个人生结束了以后到底是什么啊？那现在读诵听写这部经以后，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出路，我们很清楚。那这个部分啊，当然就会觉得很欣悦，很欢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随缘欢喜也是随喜。我听闻了这部经，听完了，我不只是听这部经欢喜，我不只是喜欢这部经，我平常生活的我所碰到的随着缘，我都能够起欢喜心。这个等一下我再稍微详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现代人啊，有时候真的是这个对于周遭生活中欢喜的事情慢慢的流失了。我们等一下往下再给各位再谈。法华贤赞里头这么说，在修赞要旨里头他又说了，他是随他修善，随着啊这个善知识一起来做善事，随他修善，那么喜他成就。我看到别人啊做得好，做得有成就，我们欢喜啊，随喜。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人家做好事，我们内心里头却嫉妒，是不是？人家做好事说到别人赞美的时候，就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了，人哦本来就怎么样怎么样，他还讲一些人家后面的坏话。这种人都不多，常常容易碰到，常常容易。所以你在你的平常生活来往的朋友里头，我们要注意啊，随他能够去行善啊，那么喜别人的成就啊，别人做得好啊，真好啊，好难得，我有你这个朋友也是我的荣幸啊，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的人都是找不到一个他真正欣赏的人， 这个台湾话说，看不见的人喜好的就对了啊，他没有办法去称赞别人啊。那所以水洗呢，在这个修禅要旨里头，他这么说，他还这么说：随己所喜，随己所喜是什么意思？譬如布施，富施金帛，富有的人施金施帛啊，贫施水草，施不出什么东西的人啊，端一盆水啊，那么采了几只草在那个地方，供啊，今晚是供佛的丢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布施的，所以富的人施金帛，贫的人呢施水施草，就是所以问题是，我有没有这个心呢？这个在《卧含藏》里头，那么有这么一段记载着，是有一位这个佛的弟子，有一次呢，佛行脚路过他那个地方，他就过去礼拜他。他礼拜的时候，他跟他讲说：“佛啊，我实在太穷了，穷到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拿来供养你，所以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供养啊。”佛怎么回答呢？我说：“哦，你就拿穷来供养啊。”你知道穷了供养是什么意思吗？现在来看一下佛陀这件事情的供养，他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啊。你把你的穷的困境，你在穷里头怎么度日子，跟别人分享也可以启发很多人，你不觉得吗？所以都算是随喜，所以每个人都得到欢喜，都得到这个幸福，是用当下这个当下能够随缘欢喜，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随喜呀。所以我们先大家注意，如果我们一直拿一个标准来当做我们自己想要的目标，希望小孩子是考多少分，希望这个自己能应该每个月薪水应该能赚多少钱，有多高的社经地位，这样才叫得有面子，住起码得要住什么样子的房子，开起码得有什么样子的车子才行，穿衣服起码得要怎么样才行。如果把这个标准定完了，没有这样就叫不行的话，这个人还会开心吗？其实人只要定下这个东西来以后，就开心不起来了，欢喜不起来了。要欢喜的事情不是这样，是有一碗糜仔汤吃，嘛得欢欢喜喜。这句话是我母亲的话。也许你们也是会这么讲，你母亲怎么会这么没有出息的想法呢？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她讲的是很真理耶。你吃的再好的东西，如果你不高兴，吃完了又怎么样？你说今晚阿嬷要躺在家蒙别啊蒙别人的金花意，就是这样。我觉得基本的态度是这样才对，一定要自己要做的什么样子的社经地位，让人家鼓掌，让人家羡慕，这样才叫有价值。那万一没有怎么办？所以人的欢喜是随缘欢喜，你碰到什么环境，在那个环境里头生活调试，而且在那个地方称赞，称赞怎么样？称赞我在这个地方我还可以活得不错，这是表示有智慧啊。也要称赞赚了这么多钱，我还没有被钱冲昏了头，哎，这也要也是随喜哦，不是赚了很多钱弄个你个开开解啊，那随喜哦。人在生活当中是在随着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情境去领受到那一份喜，才叫有智慧。如果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程度，可是那个程度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又会不足，那就永远没有办法欢喜。通常是欢喜的人反而比较能够培养主动性，继续的去做一些啊 这个生涯或工作方面的努力，继续去做一些发挥，创意也会比较好，应该这样子反而比较对哦。所以培养孩子的兴趣，远比用告诉他你要考第几名、考什么分数回来要重要，是他真的对某些、对每一门课程，他在思考他、在学习他得到的喜乐，比去规定一个成绩，希望他得到某种成果要好得多。这才叫真随喜呀！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情境之下，也许突然间碰到一点难题，你会觉得开始起了烦恼，但是有起烦恼才会产生智慧啊。所以禅家的说法是烦恼即菩提啊，因为有烦恼你去想一想应该怎么做，然后想清楚了以后就要怎么样，就要欢欢喜喜的按部就班去做，那也叫做随喜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这部经它为什么连经题都给我们讲得这么明白，妙法莲华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妙法莲华，每一个人都要像莲华一样开启了这个花朵，也结成了莲的莲果，而且就是在屋里里头，但是也不然，但没有两个人的花是一样的，所以才会说，哦，这个云聚了，雨下来了，像普降甘霖一样，但是花草树木上根、中根、下根，各个通通得到滋润，通通得到了它的开启，得到了那个欢喜，这种事情。我跟你讲一个我的经验，我们在乡下的孩子，只要雨一下来以后，雨过天晴一过去就又跑出去玩，看到的花草树木其实都很美，可是离开了童年以后，甚至于离开了青少年以后，一到了城市，开始这个在城市里头生活，完成了学业，这个每天开始穿着西装、穿着皮鞋上班。对，一阵雨下过以后，然后去外头去走一圈的那种兴致突然间没有了，也好久都没有这样子了。在我是青少年的时候，常常也是连斗笠都不必须要带，夏天那个雨哗啦哗啦下来淋一淋。那反正以前是李平头，就这样摸两下就没了，很简单。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一阵雨把自己淋湿了，把它脱下来拧一拧，再把它穿上去，一会儿又干了，也没怎么样。这种是常有的事情，而且穿的鞋子是草鞋，草鞋你捌见过吧？有的人连看都没看过呢，叫草驴啊，啊，草鞋。那草鞋也不穿袜子就直接这样穿的，那下雨哈，刚好把它洗干净了，它就跟我们那个凉鞋的结构就跟草鞋差不多，那像一勾就好了，所以都很好，很自然。雨来了也很高兴，太阳来了也欢欢喜喜，就这样。可是很久都没有去这个去品尝那个下着很大的雨去外头淋一淋那种感觉。大概有十几年前吧，二十年前大概有，我已经记得刚搬到我现在住的房子的地方，有一天是礼拜天，小孩子不在，妈妈就是这个师母也不在，她带着小朋友都出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本来要赶做一点我的功课的，突然间雨下起来了，这 这个雨下得这么可爱，我站在窗前看一看，好久都没有去淋雨了。可是我已经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了呢，可以这样子就这样就出去淋吗？马上这样想了，自己就以为这么想了，自作聪明的想了，自己以为自己干不安呢。但是想一想，突然间觉得这么自然的东西为什么不下去呢？最后说服了自己，但是我还是拿了一把伞。为什么拿一把伞呢？因为我怕下去的时候碰到熟人说，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不带伞，又问问到自己呗，所以我就带了一把伞，然后穿着鞋子，穿了个这个短的衣服，然后短的裤子，穿了一件外衣披着就出门了。然后我把那个伞要出门之前要到山边那个地方，就把它丢在，雨下得很大，我就把它丢放在那个山边入口的地方，然后就开始上山去了。雨下得很大，淋得很高兴，从来没有这样淋过，这样让它好好的淋过。好了，稀里哗啦淋完了，又走了一圈，还没有走一圈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我全身走了，然后才从另外一边走下来，再回来拿雨伞，碰到所有人，他问我说，哦，淋得很好哦，你没有带雨伞吗？我说是啊。后来我就把伞找到了，带来回家，实在是太美了。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有那种突然间有那种那么新鲜的想法呢？那么应该讲说，那么来自于心灵世界里头那么纯真的想法呢？说我站在门口的时候，那个窗门往山上往公园看的时候，那个昏鸟啊，就鸽子啊，一群的鸽子，它简直就在细雨给我看。那个从山的那边飞过来，然后就在我家的，就在我的门口这样直接这样上升，这样飞了好几趟，我才被它启发了，说鸽子都可以享有这样子的喜乐，为什么我失掉了这种随缘欢喜的乐趣呢？然后又想一想，不过这样出去也好难讲啊呗，没有带东西出去淋雨会不会？突然间想想顾不了那么多，如果有点顾虑的话，那就这一段不要，撑着伞到那边把伞收起来，然后就淋着雨上山去淋了一圈，我很欢喜。你们认为谁才是真正懂得随缘欢喜的人呢？现在在跟你讲话的这个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如此，你就去做一件事情也不要后悔，决定了要去做就好好的做，而且要在其中去领受喜乐。所以我会有时候会给年轻的人讲这种事情，讲什么你要做的事的工作你已经做了，你不用欢喜的心去投入，这个损失最大。你已经是碰到这种机遇了，如果不在这个机遇里头想出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而认为对自己该怎么做不会去欢喜的话，那么你的脑子是被劈成两个，一个是我要这么做，一个是我不知道做有什么欢喜。所以碰到一点难题该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想好了就要欢欢喜喜的去做，要这样才对啊。这随喜功德是怎么一回事？随喜的功德在维摩诘经里头也谈到随喜的功德，在这部经里头是整品经来谈随喜的功德，所以随喜真的很重要啊！你做什么事情你得在那里头真的也会去感受到欢喜才对。所以年轻人结了婚就要结在婚里头欢喜啊，这个生了小孩就要生小孩子里头欢喜，决定做什么工作就在那个工作里头感受到那份欢喜。那么年老了也要随喜，要在老年里头随喜，在壮年里头随喜，在中年里头随喜，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随喜，这是这部经告诉我们的。所以 你看着这部经，那么弥勒菩萨他就问啊，问佛陀说，佛啊，那么我请问水洗的功德有几何？其实这部经佛的回答很简单，佛的回答是水洗功德非算数所能计数，水洗功德无量无边，他的整个的结论是在这里。为什么呢？他说你听完这部经，你愿意去水洗，去行动你的水洗，对于这部经啊，你听闻了这部经，你是劝人，你觉得它很好，水洗，你劝人来听，你注印这部经，你这个让位给人家做，你要听这部经啊，那么你去做这些事情啊，你去水洗这件事情，你离开了讲堂，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称赞这部经很好，你在水洗，这样子辗转有五十个人，到第五十个人的时候，他的功德是没有办法计数的。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你在随喜传递到第五十个人，功德无量无边，别人传到你这里是五十个人啊，只要满五十个人都是功德，都是无量无边。这两个解释里头，应该第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就是你随喜去做，那另外一个人又告诉另外一个人啊，那么你自己又去告诉另外其他人，合起来五十个的时候，你的这个功德会无量无边。那他怎么解释呢？他的解释的方式，佛的解释的方式是说，这就叫像几千个世界，这几千个世界里头所有的卵胎湿化啊，有情无情，乃至于啊这个有想无想啊，非有想非无想的这个整个生命世界里头，乃至于是无足的啊，无开无开，只开能开都好，就所有的生命世界，你能够啊，用给他所有的一些这种啊七宝啊，金银琉璃车驹玛瑙来布施，你给他们很多的这个欢喜，你能够给他们很多的一种帮助，一直帮助到这些世界的所有有情众生，他们都到八十岁了，都年老了，你现在接下去还为他说这个人生其实是有限的，最后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如来法界里头，你用这样子的一种功德，他回过头来问说，弥勒菩萨也就是阿育多，你看这样功德大不大？阿育多也就是弥勒菩萨的回答，对佛的回答说，哦，那这样的功德一定很大很大。他说，我告诉你，拿这部经随喜，你能够传播了就是这个不断的传播了五十个人，这个功德比这个还大。这样子的说来，就是这部经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能随喜，你跟别人也能随喜。随喜在哪里？随喜不是只有听说读写而已，这还是一个形式，是每一个人的心真的能够产生了随喜。如果我们只有来听经的时候，我才感觉到随顺欢喜，随顺喜悦，那么我离开了以后怎么办？这样还不够，是不是？所以你去传递了五十个功德很大啊，比这五十个每一个人都要真的像欢喜才行的，但是多么不容易耶！你能影响另外一个人真正能欢喜吗？但是这部经告诉我们，有这部经，你只要读诵书写，那么佛塔就在你的身边，佛就在你的旁边，你一定也会在这里领受到那一份法喜，领受到那一份啊，这个随缘欢喜的道理啊。